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三十分钟一同读经，明白圣经，活出圣经。一位传道人在服事中过于自信，接触异性，在异性的关系上不警醒，后来与女会友发生淫乱，而在其他的传道同工一起祷告扶持下，他真实悔改，放下牧养的职分，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，真实破碎，真实悔改，与妻子一起寻求神的面。时间证明他在神面前结出悔改的果子，而在同伴的支持下，他重新回到牧养的职分，重新被会友信任，成为成熟、谦卑、警醒的神仆人。我们思想，神建造我们的生命要成为圣洁的子民。我在什么地方失去了圣洁，失去了神同在呢？我要如何恢复圣洁呢？今天我们去思想《历代志下》23章，耶和耶大推动约阿施的复辟事件。前一章我们看到，因着亚塔利亚，整个犹大王室三代被屠杀，神在圣殿中保护了一岁的小约阿施6年，到了第7年，大祭司耶和耶大规划复辟事件，整个事件在神的大手下，也在祭司耶和耶大用心的规划祷告预备下能够完成。1到10节是耶和耶大预备推动复辟，1到3节聚集关键的领袖。第1节，第7年，耶和耶大奋勇自强，将百夫长耶罗罕的儿子亚撒利亚、约哈南的儿子以实玛利、而贝德的儿子亚撒利亚、亚大雅的儿子马西亚、细基利的儿子以利沙法召来与他们立约。上一章提到亚塔利亚剿灭王室，篡了国位，自立为王，犹大王国落入亚哈的女儿手中，落入拜偶像者的手中，国家充满了凶杀、谎言、偶像，非常可怕。当亚塔利亚屠杀犹大王室时，亚哈谢的妹妹约示巴将小约阿施藏在圣殿的房间，一藏就藏了6年，上帝的大手保护小约阿施，圣殿成为避难所，得平安之处。很可能亚塔利亚拜偶像不入圣殿，圣殿反成了得着平安之地。到了第7年，祭司耶和耶大奋勇自强，现在一本认为应当采取行动了， NET 一本采取大胆行动，他细腻规划，精准执行，进行让约阿施重新做王的复辟计划、革命计划，这非常危险，稍有差错必死无疑。而耶和耶大奋勇刚强、谨慎行事，完成任务。他聚集了4种领袖，首先聚集了军事领袖和5个官长结盟，是百夫长，拥有军事力量，可能动员约500名禁卫军，就是今日的总统府宪兵队，作为军事资源力量。第2节，他们走遍犹大，从犹大各城里招聚利未人和以色列的众族长到耶路撒冷来。耶和耶大聚集了4种领袖推动革命，第1是上一节的军事领袖，第2是这里提到的宗教领袖，把犹大各城的利未人招聚而来。他们原本在犹大各城这个时候被动员来到耶路撒冷，他们应当不知道计划，可能是以为执行宗教任务。这一群人是敬畏神忠心的人，祭司使用他们在当中执行任务，遵行神的话。第3种人是支派的领袖、宗族的领袖、族长、家族的领袖，可以动员百姓，有家族的力量，在推动改革时让关键领袖参与投入支持，是成功的一个要素。求神让今天教会弟兄姊妹能够同心合意兴旺福音。第3节，会众在神殿里与王立约，耶和耶大对他们说，看哪，王的儿子必当作王，正如耶和华指着大卫子孙所应许的话。耶和耶大动员第4种领袖是会众， 百姓中特别关心圣殿敬虔的一群人，这群人没有领袖的名称头衔，但因着敬畏神，是隐藏的领袖，有影响力。整个革命计划的核心任务就是约阿施王在圣殿中被高立，与神与人立约。这不只是一个仪式，更重要的是代表神拣选这位君王成为犹大的领袖，在神面前立约，也在人面前立约。耶和耶大以真理对他们说，神应许大卫的子孙要做王，如今约阿施就是大卫的子孙，应当做王。推动革命，清楚指出神的心意，神的话语表达不是个人偏见喜好，而是要执行神的话。祭司所作所为根基真理，就有极大的力量，带来百姓的合一，神恩典同行。今天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，应当积极寻求神，以真理为根基，会带来合一。四到七节是部署兵力，第四节又说，你们当这样行，祭司和立位人凡安息日进班的，三分之一要把守各门，三分之一要在王宫，三分之一要在基址门，众百姓要在耶和华殿的院内。耶和耶大要保障约阿施王顺利被高立，首先做人员管制，不可走漏风声，派原本就看守圣殿的祭司立位人要把重要的出入通道把守好，人员清楚的分配，三分之一看守王宫门，三分之一看守基址门，就是根基门，三分之一看守各门，可能是护卫兵后门，清楚的任务分配，人员管制，让百姓在神殿中完成了圣殿院内的人力部署。第六节，除了祭司和公职的立位人之外，不准别人进耶和华的殿，唯独他们可以进去，因为他们圣洁。众百姓要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。四到五节是管理圣殿的外院人员，六到七节是管理圣殿里面的人员，只有祭司和公职的立位人可以进入，他们被神分别为圣，百姓不可进入，要遵神吩咐。一方面，这里要保证在圣殿内都是祭司立位人，敬畏神的人，免得拜偶像的人掺杂其中，走漏风声。各方面也是顺服神的圣洁要求，只有祭司立位人能够进入圣殿。我们看到整个推动革命的运动，即便攸关生死命悬一线，但耶和耶大仍然在律法上没有妥协，没有让百姓军事领袖进入圣殿。耶和耶大的目标正确，手段过程更是正确，是神所喜悦的。第七节，立位人要手中各拿兵器，四围护卫王，凡擅入殿宇的必当致死，王出入的时候你们当跟随他。他吩咐立位人进入圣殿，手拿兵器保护君王，若有人擅自进入要把他致死，君王出入要跟随保护。立位人成为保护君王恢复大卫王朝的关键人物，禁止百姓出入，随时跟随君王，他们忠心警醒，完成任务。应用而言，今日我们跟随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我们成为被神分别出来的祭司，我们应当手拿兵器，就是带着属灵的兵器，上帝的爱，紧紧跟随耶稣，依靠耶稣。耶稣在哪里，愿服侍主的人就在哪里。八到十节完成兵力部署。第八节，利未人和犹大众人都照着祭司耶和耶大一切所吩咐的去行。各代所管安息日进班出班的人来，因为祭司耶和耶大不许他们下班。前文是耶和耶大做任务分配，尤其是利未人守门拿兵器的保护君王，而这一节利未人众人遵照耶和耶大的吩咐而行。所有利未人就位，无论是轮班的轮休的，都在这个时刻都要就位，把守圣殿的门，保护君王，没有人休息。我们要分辨时机，该休息要休息，征战时更要警醒，全数就位，不容许有放松放纵的情况，我们要清楚的节奏与步伐。第九节，祭司耶和耶大便将神殿里所藏大卫王的枪盾牌挡牌交给 百夫长，又分派众民手中各拿兵器，在坛和殿那里，从殿右直到殿左，站在王子的四围。耶和耶大善用手边的资源，将圣殿中大卫王的枪、大小盾牌交给百夫长，让他们执行任务，分派众民手拿兵器，分配任务，在祭坛、圣殿、殿的南边直到北边，站在王子四周，以约阿施王为中心，保护君王，执行任务。耶和耶大要用大卫的刀、盾牌挡牌，可见当时整个国家在亚他利亚的掌控下，甚至百夫长都没有兵器，而要用大卫王留下的兵器。耶和耶大谨慎地善用仅有的资源完成任务。今天我们要竭力操练我们拥有属灵的兵器、全副的军装、仁义的兵器，在左在右，成为基督的精兵，成为神合用的器皿，预备自己合乎主用，并且我们在王的四周就是以耶稣为中心。你我所有的服事要对焦耶稣，顺服耶稣，高举耶稣。有一段时间我们来思想神宝贵的话语。 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继续思想历代志下二十三章，耶和耶大推动约阿施的复辟事件。前面的经我们看到，祭司耶和耶大召聚的军事领袖、宗教领袖、支派领袖、百姓，在神的殿中人员管制分配好之后，准备立约阿施为王。十一到十五节是约阿施在圣殿作王。第十一节，于是领王子出来，给他戴上冠冕，将律法书交给他，立他作王。耶和耶大喊众子高他，众人说愿王万岁。当所有的人就位，百夫长就位，立位人就位，族长众民就位，耶和耶大将王子约阿施领出来，将冠冕戴在他头上，把律法书交给他，就是约书有关王权条文的书信，有可能是王玺或是王徽，就是君王权力的象征，立他为王。祭司高抹君王，代表神设立他做犹大的君王。众人欢呼愿王万岁，顺利的完成君王的即位。耶和耶大在整个拜偶像的情况环境惊涛骇浪中，让约阿施王能够完成君王即位典礼，这背后的勇敢、细腻、执行力值得佩服学习。今天你我也身处在拜偶像的环境，我们如何透过我们的生活、服事、言语、行为来高举基督、尊耶稣为王、传扬福音，这是今天你我的挑战与冠冕。十二到十三节是亚他利亚看见高呼返老。第十二节，亚他利亚听见民奔走赞美王的声音，就到民那里进耶和华的殿，看见王站在殿门的柱旁，百夫长和吹号的人侍立在王左右，国民都欢乐吹号，又有歌唱的用各样的乐器领人歌唱赞美。亚他利亚就撕裂衣服喊叫说，反啦反啦。祭司耶和耶大勇敢地推动复辟，聚集领袖，将约阿施带出来高丽做王。而亚达利亚听见赞美的声音，非常压抑，急忙到百姓那里，进入神殿，看见君王站在圣殿的柱子旁，就是照着新王设立的仪式站在圣殿的柱子旁，代表已经完成了君王的就位仪式。百夫长在旁，吹号的人，百姓欢呼吹号，各种乐器歌唱赞美。他明白已经完成了君王就职仪式，他就撕裂衣服，代表很激动，大喊造反啦。亚他利亚应当经历过三次犹大立王仪式，第一次是他的先生约兰，第二次是他的儿子亚哈谢，第三次是他的孙子约阿施。前两次是和平转移，第三次是要把亚他利亚手中的王权再夺回来。他很熟悉这个场景，但这一次是亚他利亚被审判的日子。魔鬼撒旦很清楚知道耶稣是主，耶稣要做王，魔鬼气纷纷的下到人当中，要攻击人、逼迫人，因为他深知当耶稣再来时，就是他被审判之日。不敬畏神的人短暂会嚣张，掌握资源，仗势欺人，横行霸道，但每一个人都要面对上帝公义的刑罚审判。神是公义的主，没有人可以躲避，包括每一个恶人也知道自己要承受无法承担的刑罚，因此必然充满恐惧害怕，甚至要趁机报复。我们不要贪图一时的亨通，而失去永恒的平安与冠冕。十四到十五节，耶和耶大命令在圣殿外杀他。十四节，祭司耶和耶大带管辖军兵的百夫长出来，吩咐他们说，将他赶到班外，凡跟随他的必用刀杀死，因为祭司说不可在耶和华殿里杀他。众兵就闪开让他去，他走到王宫的马门，便在那里把他杀了。推动复辟运动最大的威胁就是亚他利亚，而当君王就位，亚他利亚看见君王，耶和耶大立刻吩咐拿兵器的百夫长把他赶走到圣殿之外。 在守卫兵中把他带出去，用刀杀死，除掉恶人，并且吩咐不可在圣殿中杀他。众民让开，让他离开到门口，杀死他。耶和耶大谨慎果断地处死大恶人亚塔利亚，除灭拜偶像的势力。整个过程中，他仍然坚持神的话，不在圣殿中流血。这背后冒着极大的风险，就是让亚塔利亚逃跑，反过来屠杀他们。耶和耶大甘愿冒这样的风险，而要遵行神的话，神就大大祝福他，顺利的除掉恶人。今天我们要遵行神的话，要除掉罪恶的势力、引诱、权势，要精准的除灭，才有真实的平安。除掉罪恶的方法要顺服神，不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。过程中要高度的尊重神、敬畏神，即便要付出极大的代价，也在所不辞。今天我们要除掉罪恶，最重要就是耶稣的宝血救赎。唯有靠着主，我们才能够胜过黑暗。而属神子民要坚持，每一个过程都要依靠神、依靠宝血，支取洁净。16-21节，约阿施在王宫做王，除掉巴利。16节，耶和耶大与众民和王立约，都要做耶和华的名。耶和耶大在政治上除掉了亚塔利亚，接下来要处理的是宗教信仰上的归正，并且积极除偶像以及偶像的政治经济影响力。耶和耶大与百姓和君王立约做神的名，这个根基非常的重要。国家的基础在于神是我们的君王，我们做神子民，神乐意施恩怜悯，而神等候我们要遵行神的话，谨慎战兢的顺服主、回应主，这是整个国家建立的根基、平安的根基。唯有我们尊耶稣为主，耶稣才同在，才有真正的平安与复兴。17节，于是众民都到巴利庙，拆毁了庙，打碎坛和像，又在坛前将巴利的祭司马坦杀了。在宗教信仰上，除了正面与神立约做神子民，我们更应当积极地除掉偶像。在这里，耶和耶大率领众民到巴利庙，拆毁庙，打碎一切坛和像，更把巴利的祭司杀了，完全除掉偶像崇拜，除掉偶像的势力。尤其透过政治经济对国家带来的伤害要完全的除灭。今天在我们的生活中，面对偶像的势力，不可有任何的妥协，要敏锐的察觉恶者正在做什么，我们要警醒面对，勇敢得胜。18-21节，祭司护送下约阿施作王。18节，耶和耶大派官看守耶和华的殿，是在祭司利未人手下。这祭司利未人是大卫分派在耶和华殿中，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，给耶和华献燔祭，又按大卫所定的例欢乐歌唱。耶和耶大谨慎地恢复圣殿中的敬拜，重新将祭司利未人安排在圣殿中服侍，谨慎地按着圣经摩西律法所写的向神献上燔祭，按着大卫所设立的诗班赞美敬拜神，特别提到了摩西律法、大卫定例，可见他尽力地恢复神起初创造圣殿时的样式。他遵行神的话是美好的榜样。19节，且设立守门的把守耶和华殿的各门，无论为何事不洁净的人都不准进去，把守圣殿，免得被人践踏、被人轻视。在这里，耶和耶大设立圣殿的守门，利未人看守圣殿的门，人员管制，更是恢复百姓对圣殿的看重与敬畏。20节，又率领百夫长和贵胄与民间的官长，并国中的众民，请王从耶和华殿下来，由上门进入王宫，立王坐在国位上。国民都欢乐，合成都安静，众人已将亚塔利亚用刀杀了。约阿施王在圣殿被高利作王，亚塔利亚被杀，巴利偶像被杀，国家稳定后，耶和耶大率领军事领袖、宗教领袖、支派领袖、众民就位，将王从圣殿中恭迎去王宫，坐在国位上，国家重新恢复到 平安，百姓欢乐，全城平安。上帝所设立的国家必须在律法上就位，领袖就位，百姓就位，才有真正的平安。除掉偶像以及偶像背后的政治经济的权力，就有真正的圣洁，才有平安喜乐。历代志下23章是耶和耶大推动约阿施王的复辟事件。要节是第14节，祭司耶和耶大带管辖军兵的百夫长出来，吩咐他们说，将他赶到班外，凡跟随他的必用刀杀死，因为祭司说不可在耶和华殿里杀他。要除掉亚他利亚的时候，仍然坚持不在圣殿杀人。一方面，圣殿是献祭的地方，不可献人为祭；二方面，不可让罪人的血玷污了神的圣殿。因此大祭司干犯冒着亚他利亚逃跑而反过来杀死他们的危机，坚持把他赶出去再杀他，这是对神的尊重敬畏，这是为什么神赐福保护我们。思想在面对极大的压力逼迫下，我是否仍谦卑竭力遵行神的话呢？即便可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，我是否仍然让耶稣在我生命中做主做王呢？我们来祷告，恳求主给我耶和耶大的勇敢刚强，即便要付出生命的代价，仍竭力顺服神，恢复神设立的大卫王朝，让人敬拜基督，高举尊荣耶稣，深信我们为主所做的必蒙主怜悯悦纳。听我们的祷告仰望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用一句话总结历代志下23章，尊大卫后裔为王，尊耶稣为主，付上代价除灭偶像。清醒的心，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愿上帝赐福您。